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但是哈该跟撒加利亚的信息出来以后，能够让整个神儿女们停顿了16年的工程能够重新恢复，而且短短的4年里面就完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能够让停顿16年能够重新恢复，让死灰复燃，这个已经是不容易的事。那第二个呢，让他们不仅仅恢复，而且是全力以赴的投入啊，这个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哈该，这让我们看见话语执事的重要。在神家有强而有力的话语，常常是给神儿女们带来很大的祝福，能够给神儿女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座，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教会做出口的，算我求求你们，讲道一定要认真，要常常用膝盖跪到主的面前去祷告，让神先对我们说话，我们才有资格出来对人说话啊！千万不要只是翻翻参考书，随便自己脑筋想一想，抓几个重点就上去胡诌，你是浪费神儿女们的时间，我们是糟蹋神的恩典啊！早晚有一天，这样子的人要被神摆到一边去的。我们一定要敬畏自己的职分啊！所有的信息应该带来祝福，带来影响力，帮助神的儿女们走正路，帮助神的儿女们从仇敌里面出来，帮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承受属天的祝福。所以我们自己要祷告，神的儿女们要为教会话语出口祷告，两面都要做啊！我知道在这一代的弟兄姊妹非常注重话语，这是可忧可喜啊！可喜的事情就是话语被注重啊，神家的话语太重要了。但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或者可忧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太注重话语了，有的时候忽略了自己生命真实的情形啊。所以很多的教会就是只是话语的培训，话语的栽培，但是传道人的生命性格，他跟神的关系却忽略了。所以只会讲了一篇好道，但是人却不对啊。就像我那天讲的师父真说的啊，那有一些人上到讲台上去，这个弟兄姊妹就希望他不要下台，因为他在台上太好了啊，他这边像个天使一样，那么像耶稣，讲话各方面都很好啊，大家看见他在上面就说这个人真希望他不要下台。等到他一下台了以后，弟兄姊妹看他的生活，看他的言行，都下定决心说我们下次绝对不准再让这个人上去。你知道我们的意思吗？师父真讲到是很幽默的，这种人就是在台上表现好而已，在台下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求神怜悯，在神家不要有这样子的人。神的仆人要敬畏，要害怕自己居然有失，能够在神的面前替神说话。我们要敬畏这件事情，我们要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曾经跟一个教会的领袖交通，他给教会弟兄姊妹的培训，很多的课都集中在话语的出口上。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慢一点再做这一步。我说你第一步应该先做他们生命的栽培，个性的对付啊，他们必须要跟神建立起对的关系，你再好好培养啊他们在话语上的出口。真的，不然这是神家的危机，训练了一大堆人说活不出来的人。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真的是要怜悯我们。好，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总会说出来的超过我们所示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智是要长进啊，然后我们难免会有这个差距，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差距不是那么大啊，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事情。人家看你讲台是一个人，底下是另外一种人，这就是我们的失败。哈该跟撒加利亚在神儿女们停顿了16年，整个全面性的停顿，而当他们两个起来说话之后，神的儿女们能够起来，能够死灰复燃，说我们要再起来重建，而且短短的4年里面把圣殿盖起来。他跟尼希米是很像的，这个人一回来，当他的呼召一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响应啊，同心的参与，甘心的参与，而且是尽心的参与，从早晨一直做到晚上啊，52天把城墙恢复起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为着这样子的，要为着自己有这样子的挑战，为着神家有这样子的话语祷告。那今天在世界各地都碰到一个很大的危机哈，就是因为网络太方便了，所以本地的传道人都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家在网络上可以听到很多很好的信息。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几乎大部分都很难忍受本地的教会，包括我哈，我是包括我们的教会。那你们是偶尔听我讲到，所以很新鲜。我想天天听我讲到的也很辛苦。你们这两天稍微体会了一下，我现在已经讲了十几堂了，跟我讲第一堂，你的新鲜感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晓得人，天然人这个新鲜感跟兴趣会越来越降低的哈。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能够更加恐惧战惊，更加谦卑，求神真正对我们能够说出一些话，而是这些网络的信息不能给的，因为圣灵是当场做事情。网络听到的信息跟见面是不一样的，好多人都跑来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或余老师啊，我光碟不知道听了多少，可是今天第一次听你讲到，他说当面听到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因为圣灵直接在这里做事情，不是说听网络没有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们这个人常常只是听听就是了，我们不像在聚会的里面圣灵现场在运行，神的灵，而且我们的灵碰灵，深渊跟深渊是直接相碰的哈。所以你们能够感受到我的灵，我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灵。我的讲道，我常常说一个传道人的讲道好坏有好几个因素，神祝不祝福是一件事情，我们认不认真，降不降杯是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会众也是一件事情。所以我讲的，我们传道人讲的好，跟弟兄姊妹是不是渴慕，是不是为我们祷告，发生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为着神家真的有话语好好祷告。所以当哈该跟撒加利亚被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他们在哈该书就是记的诗篇信息。在我们看这诗篇信息以前，我们很快的把这几个因为我们是上课，我这个人上课就是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上课上到一半，我就忍不住开始讲信息了。哎呀，毕竟是一个喜欢传信息的人，所以我上我课的人听原来还在听课的，突然我就变成讲道了。我在那上课是上课还是不一样，我回来还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先告诉你们。那写作的背景哈，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归回之后，圣殿的工作受到仇敌拦阻，百姓因此认为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进而转去为自己建造房屋，任凭神的殿荒凉，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弟兄姊妹，当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我自己在这句话里面有四个字，都是让我心里面揪一下痛一下的。一个叫做转去，哎呀，想到这班人原来是被神吸引的，原来脚步都是向西安去的，都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为耶路撒冷的复兴祷告的人，能够放下巴比伦的荣华富贵，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那为什么他们的心转去了？这个转是痛苦的。多少时候我们希望神儿女们回转向神，那个转是蒙福的，但是这里的转却是一个可悲的。从上好的，从神面前，从神的旨意和托付里面，我们转出去了。第二个字摸到我的是为自己。从前是为神的，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见证，而现在突然一下子整个的生活侍奉追求的中心变成为自己了，这是第二个让我里面痛的字啊。第三个，任凭神殿的荒凉啊。所以这个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哈，中文圣经第四节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去看英文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殿，他是用现在式，就是他到现在仍旧是荒凉，他持续是荒凉，怎么会没有人管呢？他是用一个现在一直在进行的，仍然是荒凉，还是在荒凉。所以这个讲到神的百姓竟然任凭神殿的荒凉，居然没有感觉了。第四个，以至于失去神的祝福，这个失去啊。哎呀，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可悲的四个字。所以当我写这些话，你们不要以为我写讲义的时候啊，只是预备课程就这样子写过去。很多时候我写到一半，我都要停下来，有时候我都需要流泪的，因为这些东西叫我们心里面痛苦的。为什么会转去呢？为什么会变成为自己呢？为什么会任凭呢？对神家没有感觉了，麻木了，灰心了，放弃了，到最后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 兄姊妹，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这些课，看这些话，我们让圣灵来摸着我们，真的来摸着我们。那么写作的目的，先知借着传这四篇信息，要来勉励鼓励神的儿女们重新起来建造。那么相关的经文，这个要词啊，这个 keywords， 省察、刚强、建造、荣耀，这四个字也都是很重要的字哈。这个省察，我刚才说过，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consider your ways， 圣经连续两次讲到，中文的翻译是省察自己的行为，这个也非常的重要。那么英文的翻译是说你要好好思想你所走的路，到底今天我们在过怎么样子的生活，我们在哪一条路上。刚强、建造、荣耀，每一个字都很大。那 key sentence 要结，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底下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要刚强，大祭司约书亚啊，你要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么第四个是第二章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小字说，万国所仰慕所羡慕的必要来到，讲到弥赛亚。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底下我们看到这卷书的特别之处，也是我们底下要讲的几个重要的信息。那第一个讲到亚述灭北国，它是用移民或是用混居的方式来腐化圣洁的种类，这是亚述的诡计，他把人掳到这个亚述帝国附近几个地方，让他们跟外邦人混杂，然后把亚述那些外邦人的人搬到撒玛利亚来。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们读撒玛利亚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说到犹太人不肯跟撒玛利亚人来往，因为他们是混杂的，他们玷污了，他们这个纯正的血统被破坏了，因为跟外邦人混居啊，所以用这种的方法来腐化圣洁的种类。而巴比伦灭南国的时候是用掳掠国中精英的方式来瓦解或是挪去反抗仇敌的力量啊，这两个帝国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帝国用的方法都是今天撒旦一直在用的方法啊，可以借着腐化，它可以借着 disable。 什么叫做 disable 呢？就好像这个美国跟苏俄这个核子武器弹头这个立合约的时候，他们就去把一些核子弹头把它给隐性拆掉，就是 disable 它，所以你就算要点它，它也不会发射出去，它已经没有伤害力了啊。就像你把一个蛇，你把它的这个毒液弄掉，它已经没有伤害性，它 disable 它。就好像一只青蛙，你再放到水里面煮它，但煮煮煮煮到它发现热的时候，想要逃的时候，它的肌肉、它的神经已经被 disable， 它逃不掉了。这个叫做瓦解就是让它原来有力量的，现在失去了原来可以产生影响的，现在没有了。所以这个从前拥有的现在失落了，这个叫做 disable， 就把你挪去，把你瓦解。那这是亚述跟巴比伦来灭绝神儿女们的诡计。那么今天这个手腕用在神儿女们各地的教会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腐化，我们被同化，我们被瓦解，我们被挪去。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读交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哈。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种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 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这个人，第一，居然可以影响神。神说：“你们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事情，我们做什么东西能够讨神喜悦呢？或者当我们讲一个题目，荣耀神的途径是什么？这两个都是很大的题目，对不对？哎呀，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哎呀，怎么样子做能够荣耀神？这两个都很大，但是这两个却在这一节里面合在一起了。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又叫神喜乐，又叫神得荣耀？答案是什么？上山取木料，然后建造这殿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我们人居然可以影响神。当然，从某一面来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哈。那我们看真理要平衡的看啊啊！但是呢，在这一面，我们神把他自己摆给我们看，就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心欢喜，而且神得到荣耀。所以我要晓得，我们这渺小的人，居然跟造物主、跟这位天地的主，我们居然可以影响他。第二件事情，人竟然可以影响天地受造。他说：“天为你们的缘故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为什么天不再降甘露了呢？为什么地不再出土产了呢？你去问气象局的人，他说：“我不知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为你们的缘故，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你我生活的情形可以影响天地，影响神所造的万有，大事情呢。第三件事情，人是影响自己最直接最深的。今天我们蒙不蒙福，今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我们到底生活的情形，完全其实是受我们自己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种的多，撒的种多，收的却少，说到我们在白费功夫。第二个，说到你们吃不得饱，吃却不饱，喝却不得足，说到我们不能饱足，也不能满足。这是我们自己在影响自己，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而第三，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旧的囊中。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说到我们没有神的祝福。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曾经读过黎托森弟兄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有没有人读过？这么多人没有读过啊。有一篇信息叫做仰望神的祝福，如果你们没有读过的话，回到家里面上网路打这几个字找出来，好好读一读。这篇信息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需要读的，太好的一篇信息。五饼二鱼只能给一个小孩吃饱，但是后来给了5000个人吃饱，因为其中有神的祝福，有主的祝福。五饼二鱼叫一个人吃饱，这个没有祝福，给5000个人吃饱，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特别劝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在我们一切的侍奉里面，我们要学会仰望神的祝福。有神的祝福跟没有神的祝福，太大的差别。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少，我的影响力就是这么小，我能够做的，我能够供应的就是这么一点。可是当我交在神的手中，当我学会仰望神的祝福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可以做出来远远远远超过我们这个人的恩赐力量，所有各方面我们所能达到的，因为这叫做中间有神的祝福。所以在弟兄里面另外也提醒了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哈，基本上三种人，一种人没有祝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世界的原则，你做多少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没有祝福的人。第二个是有神祝福的人，我明明只有5饼2鱼，神可以让5000甚至上万的人吃饱，而且还有余，这叫做有神的祝福。 而第三种人是最可怕的，他不仅仅没有祝福，而且是神刻意不祝福的人啊，这种人要悔改的，要太可怕的生活了。神定义与我们为敌，神不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的哈该书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神已经不再祝福他们，不光是他们没有祝福，而是神不祝福他们。你赚的钱放在口袋，口袋好像破的漏掉了，你会说我回家赶快把口袋补起来，没有用的哈。你赚多少就出去，你盼望多得，神把你吹掉了，因为神不肯祝福你，因为你这个人根本是自我中心，根本不为神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人居然可以影响神，人居然可以影响天地受造，人是影响自己最直接最深的。今天我们属灵光景如何，要过怎样的生活，要有怎样生活的品质，要有怎样人生的结局，我跟你说，我们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的。哈该书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下一件事情我要提的，主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弟兄姊妹，到山上去这是一个代价，到山上去你需要殷勤，你需要花功夫去砍柴，砍了柴要把枝叶都去掉，把大木梁抬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整个过程它是代价，它是要殷勤。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哈，光殷勤光付代价够不够？不够，应该要有什么？要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让我们去殷勤去付代价。上山取木料，你可以砍下来，仍然去盖天花板的房屋，对不对？多少人今天非常的殷勤，在地上从早做到晚。我跟你讲，世界上的商人比我们都殷勤，撒旦的奴隶比我们都殷勤。我昨天讲到韩国长老到美国，看到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在那里进食祷告。有一次有一个神的老仆人，他现在被主接去了，他自己说他坐飞机啊，别人送餐饮来的时候，他隔壁的那个人他说他不吃，他说我在进食。哎呀，这个传道人也是一个神学院院长，他听得很感动，他说哎呀弟兄你今天在进食啊，然后后来才晓得他也是撒旦教的。弟兄姊妹，今天仇敌真的，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殷勤，他们的认真，常常远远超过神的儿女。所以光殷勤光肯付代价不够，你必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积极的目的，才让我们的殷勤我们的代价有价值。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当我们有一个积极正确的目的的时候，让我们容易殷勤容易付代价，这是互为表里的哈。所以我们生了两面都需要，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殷勤，殷勤不是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要非常清楚，像保罗一样，他不仅仅有正确的抉择，他说我宁愿有耶稣啊，我为了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他是一个正确的抉择，而且他就有一个专一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要得，我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什么？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找我来得的奖赏。哎呀，很多人拼命跑啊，拼命跑啊，就跑错方向了。以前就有一个越野赛跑啊，上百个人参加这个越野赛跑，就是跑过原野要跑好几里路的。那么他们跑着跑着跑着，跑到一个这个转弯岔路口的时候啊，所有的人就向左边开始跑了哈，那只有两个人向右边走。就到了终点的时候，这两个人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因为那一大队跑错方向了，不是大会指定的路线。那弟兄姊妹，你花那么多功夫，你可以跑得很快，你可以花得别人都给你鼓掌，可是你却是错的方向。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正确的目的，要有积极的目的。而有哪一个目的比来侍奉神，来讨神喜悦，来叫主得荣耀更积极更有价值呢？所以在这里的发出的呼召，弟兄姊妹，不是2500多年哈该发的呼召，说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这个呼召2000多年到今天仍旧是这样。因为这个殿，圣经上一面讲到主就是这个殿，对不对？三日拆毁重新建造，讲到基督是这个殿。而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建造就是这个荣耀的殿，每一次殿被盖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这殿。 啊，今后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今天你我活着啊，我们里面不管做任何事情，昨天红弟兄交通的也真好，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我们宣教，但是我们所有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基督永远的旨意里面。不然你去做慈善机构，你去助贫，你去开孤儿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它的价值啊。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跟这个大的蓝图，这个荣耀的意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我们很多的殷勤久了以后，我们根本才发现原来这不是神要的。上商取木料，目的建造这殿，神的心喜乐，而且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你想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吗？你想要叫神得到荣耀吗？我们要常常要问，我所做所行跟神的旨意，跟神的教会有没有发生关系？所有的都是为了建造，把神的彰显，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见证给彰显出来啊。好，这是第一篇很重要的信息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很快的来看其他几面的信息。那第二篇的信息呢，是预言未来圣殿的荣耀，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这是7月21号，就是跟上一次发信息以后一个多月以后，那再一次临到哈该啊，那叫他去安慰神的百姓。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第二章，我们有没有时间看？好，还可以。我们从第三节读起，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是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好，我们先暂时停在这啊。神在这里鼓励他们刚强啊，这个祝福，这个呼召，从中心一直扩到圆周啊，从约书亚，或者从所罗巴伯、约书亚、全地的百姓，三次说到你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那弟兄姊妹，在建造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刚强。你过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生活，仇敌不太来搅扰我们。什么时候你要建造的时候，他马上来找你麻烦。这就是尼希米的故事。你一回来要造这个墙，他马上就愤怒，他不能够容忍说，原来在我底下是我阶下囚，是我的俘虏的，现在他们要独立，他们要能够为神而活着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刚强，不要怕啊！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嘛，对不对？那征战是难免的，征战一直在进行的，但是当我们靠着主刚强的时候，得胜也是必然的。而且所有的仇敌是我们的掳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我们征战是要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对不对？不征战我们是他的俘虏，不征战我们受他羞辱，不征战我们受大难。当我们征战的时候，得胜一定是我们的。所以仇敌是我们的掳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反而从仇敌的身上我们得到了祝福，因为他被我们掳掠了，仇敌的作为被除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用积极，要用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些征战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